汉武帝在位的时候，依仗国力强盛，派名将卫青、霍去病率军对不断南侵的匈奴人实行反击，不但收复了失地，还把匈奴王庭赶到了大漠以北，汉朝的边境安全有了保障，匈奴却从此衰弱下去，加上连年受灾，土地、人口、牲畜大为减少。有一首匈奴的歌，唱出了匈奴人的心酸。失我胭脂衫，令我妇女无颜色。失我祁连衫，使我六畜不欢喜。不久，匈奴又发生了内乱，五个单于争夺王位，导致了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弟兄争雄的局面。呼韩邪单于果断地采取了与汉朝友好的政策，终于在汉朝的帮助下重新统一了匈奴，这样就引出了汉匈关系史上一段感人至深、影响久远的故事——昭君出塞。公元前33年，汉元帝靖宁元年，呼韩邪单于要来朝见天子的消息传遍了京城长安，官员们个个神采飞扬，体弱多病的汉元帝也打起精神，和大臣们商议接待匈奴王的事。
呼韩邪单于，这是第三次入朝了吧？
是，陛下。
他前两次来都是父皇召见的，招待的都很隆重，赏赐也很多啊。
是，这位呼韩邪单于算得上是匈奴一位有眼光、有才干的人物了。自从孝宣皇帝授给他匈奴单于玺，承认他是匈奴王以后，他一直约束部下，不扰边境，很守信用。
十年前朕准许他重返匈奴王庭，统一匈奴，可是郅支单于不甘心，索回了派来的世子，还杀了护送他儿子的古籍专使，又派兵攻打西域的乌孙、大宛。
是的，陛下。三年前，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军反击，杀了郅支单于，匈奴内乱才告结束。这次呼韩邪单于上书来说，郅支已除，愿于第三次入朝，当面向陛下拜谢。
很好，要做好准备，尽量多给些赐物。
遵旨。
不久，呼韩邪单于来到了长安，受到了隆重的接待。汉元帝强支病体，接见了这位匈奴王。
臣拜见陛下。
免礼，赐座。这次单于第三次入朝，朕十分高兴。匈奴内乱已平，单于是匈奴当然之主了。
臣万分感谢陛下的恩德，是陛下派兵除灭了作乱的贼子，匈奴才有今天的安定。从今以后， 凶悍归为一家，再不用动干戈相欺相诈了。陛下，这次臣到长安来，还有一件心事，望陛下应允。
哦，单于需要什么，直接说好了。
陛下，臣愿效法祖辈单于和汉家女儿成亲，永世和好。
哦，好啊，我朝自高皇以来和匈奴单于多有结亲之事，你是第一个派子入仕的，又是第一个亲自入朝的单于，待朕挑选合适的公主，则佳期与单于成婚就是了。
谢陛下。
呼韩爷单于满心欢喜地退了下去，可赐婚的事着实让元帝费心思。元帝又召集大臣们商议，
呼韩爷单于要做汉家女婿，你们看有合适的人选吗？
启奏陛下，我朝有与宫女代为公主出嫁和亲的事，现在后宫夜庭宫女正多，何不挑选出色的送给单于呢？
这倒可以，夜庭宫女也是太多了，前些年放了一些，现在还有那么多吗？
是。
那就传令叶庭，有愿意嫁匈奴单于的，朕赐以公主身份，和公主出嫁规格一样。
遵旨。
匈奴王入朝的消息也传到了后宫，汉朝皇帝除了皇后以外，嫔妃总有上百人，分为14个等级，嫔妃之下还有众多宫女，这么多女子陪着一个皇帝，那皇帝如何消受得了？许多嫔妃只好独守空房，终老皇宫。至于宫女，更难有出头之日了。有个姓王名强字昭君的宫女，是南郡子规的良家女子，因为相貌出众，几年前被征召入宫。她读过书，在宫女中算是个有才学有见识的了，宫女们有事都愿意和他诉说。
昭君，你听说了吗？呼韩爷单于又入朝来了。我知道，前几年匈奴智之单于被甘延寿将军斩首，他的首级不是还在长安城悬挂吗？
好怕人呐！天下不太平，男人们成年在疆场上厮杀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没命了。我们女人呢，又一辈子住在宫里，一直到老，真没意思。
是啊，什么时候才是出头之日呢？我来宫里已经几年了，可连皇上的面儿也没见过。这不奇怪，就熬着吧。当今皇上已经40多了，前些年就大病缠身，时好时坏，说不定活不了多久了。可真要这样，我们这些人就更没希望了。
怎么呢？
你还不知道吧？从武帝以来，皇上升天了，就把宫女送到陵园去，陪着死去的天子过一辈子。
看来，你我的命真苦啊。 但愿今生今世能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唉，这一天，管理掖庭的官员急匆匆赶来，向宫女们宣布了皇帝的诏令。
圣上有旨，匈奴呼唤爷单于，愿做我大汉朝的女婿。宫中有愿随单于出塞和亲的，将以汉朝的公主身份出嫁。
哎呦，哎，以公主身份出嫁，去当单于皇后，身价是提高了，可是塞外那地方怕住不惯吧？
是啊，匈奴住的地方太苦了，听说风沙不断，天寒地冻，习性和汉人的也大不一样。住的是帐篷，穿的是毛皮，吃牛羊肉，喝奶酪。哎呀，我可受不了。
昭君，
嗯，
你说呢？
我想，塞外当然是很苦，可这匈奴和咱大汉结亲，倒是天大的好事啊。结亲后免除了干戈，男人们不再葬身沙场，女人们也有了依靠，天下就安定了。我们这样的女子能做成这么一件事，也算为国家立功了吧。
你说的当然对，可那个苦地方受得了吗？听说武帝那时候把江都王女儿细君公主嫁给了西域吴孙国王，他不习惯当地的生活，整天和眼泪作伴，年轻轻的就没了，还做过一支歌呢，你记得吗？
啊，我记得，是这样写的。
老死在这里，也不去匈奴。
可是我倒是准备去了。
昭君，你真要去塞外，嫁给匈奴王？
对。
你不想想刘细君的下场？
是啊，
我不是刘细君，我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儿，没那么尊贵。塞外虽说苦点儿，别人受得了，我就受得了。况且，去异族和亲的，也不都像细菌那样。解忧公主和冯辽夫人，不但在西域生活了几十年，还参与军国大事。冯辽夫人还做过汉朝专使呢。
哎呀，昭君，你真下决心去了。
昭君，你真行啊。
王昭君主动请求和亲的事被批准了。昭君开始学匈奴话，熟悉匈奴人的习性，学弹琵琶，做出嫁前的准备。朝廷为他准备了丰厚嫁妆。 临行前，汉元帝下令举行盛大的宴会，一为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举行婚礼，二为他们饯行。在宴会上，当身穿盛装的王昭君在宫女陪伴下来到大厅的时候，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汉元帝，都为昭君的美丽端庄惊呆了。
哎呀，太漂亮了！
哎呀，
昭君这么漂亮，
太漂亮了！
这个昭君，朕还是第一次见到，真没想到宫女里还有这样超群的佳人呢。我真不该放他到塞外去。
那陛下何不下令另换他人呢？
哎，不妥，答应过的事如何能反悔呢？岂不丢了大汉朝的脸面？
那陛下您看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必说了，请单于。
遵旨。
呼韩邪单于喜出望外，向昭君深施一礼，并向汉元帝行了翁婿大礼。
感谢陛下把这样绝色的公主嫁给小臣，臣肝胆涂地也报答不尽呐。
单于过谦了，朕祝福你们夫妻和美，今后汉兄是一家人了。朕有一事要在这里宣布，为庆贺汉朝和匈奴结亲和好，朕决定今年改元晋宁，边境从此安宁了。
谢陛下。
几天以后，王昭君随呼韩邪单于离开了长安，踏上了出塞的路途。经过了长途跋涉，王昭君来到了漠北的匈奴王庭。
昭君，一路风尘难为你了，我决定封你为宁胡胭脂。胭脂嘛，用汉话说就是皇后，宁胡就是说你给匈奴人带来了安宁。我还要上书天子，愿为汉朝代守边境，让汉家人民过安宁的日子。
谢单于。
既是夫妻，何必客气，我还要按照匈奴的风俗为你举行婚礼。
一年以后，王昭君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伊图之亚师，他尝到了做母亲的欢乐。不料两年之后，呼韩邪单于不幸病逝。接着一件使昭君难以接受的事情发生了，匈奴人立大胭脂的儿子为新单于，按照匈奴子争其母的习俗，新单于可以娶父亲遗留下来的年轻的妻子。于是新单于提出了娶王昭君为妻，昭君想不通，不同意。
我随呼韩邪单于来到这里，吃苦我不怕，但是儿子娶母亲这种事我不能答应啊，这在我们汉人来说是乱伦，会毁了我的名声的。
这有什么呀，汉是汉，匈奴是匈奴，你又不是他亲母亲，怎么年轻还要自己孤身过一辈子吗？
不，不行不行。
那你怎么办？
我要上书皇上，
请求归汉。
汉成帝接到王昭君的上书，出于兄汉关系的考虑，立刻批复，让昭君留在匈奴，并服从匈奴人的习惯。
皇上的意思，我明白了。为了汉匈友好，只能牺牲我个人的利益了。
这样，为了维护国家安宁和民族团结，王昭君答应下嫁新单于。呼韩邪单于归汉和昭君出塞和亲这两件事，使我国北方在60多年的时间里免除了干戈之苦，人民将永远记住为国立功的王昭君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昭君出塞》，剧中人有石维坚、宋杰、陈强、杨青、翟月荣、郭珊珊、许正廷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责编陈冰、淳朴，录音合成宋鹤仙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